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首先啊，先报告一件事情，下个礼拜我有事请假，那这个早就公布了。无论在网路或者这里的公布栏，应该有公布了，所以下个礼拜是休息的啊。好，那我们来看，应该是51页。那现在呢，我们上一回是稍微有把前面那个所谓横出三界呢，稍微做一个介绍了，前面啊。现在是51页的2.2下面的所谓的横出了。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就上礼拜所谈的呢，所谓的横出三界，这一个"横出三界"四个字呢，其实在经论里面现存的汉译经论里面其实是找不到的。啊，有找到的是在注脚十二，有没有？注脚十二导师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啊，但是在经里面呢，其实讲的是三恶趣了。那三恶趣跟三界哦，差几滴差就贼的哦。三界是生死呢，那你横出，你出了三界就是解脱了，但是出了三恶道也未必解脱啊，也可能在其他三个善道，或者在天有分色界、无色界等等。所以导师就好了，就说好了，那我们就假设。这个三界就指三趣啊，反正生死了啊，生死五趣就是死，所谓的横出了。那所谓的横出跟竖出呢，导师认为说，在三界里面呢，在三界里面其实是竖的，因为就禅定来说呢，我们降伏欲界的烦恼，我们就可以把心呢提升到所谓色界。那色界又分初二三四，我们所谓初禅、二禅乃至第四禅天，那个是就心的品质来分的。你品质越好，当然越高。所以这个是能够降伏欲界的烦恼，就进到所谓的初禅的定。那要降伏初禅的定，才能够进一步到第二禅的禅定，一步一步。所以这所谓的速出了，那这都是在三界里面操作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禅定，禅定的操作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到最高呢，我们称为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那在三界里面呢，是无色界最高天，也就是三界我们说四禅八天，它最高的。那到那里呢，其实还是会往下，因为只要是凡夫就没有办法跨越那个。所以你看那个禅定是非想又非非想，他的心事是非常的细呀。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非想。非非想，我们还是可以用一个引号把它刮起来，反正它还是有一个心事，虽然是很细了。那以佛教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执着执取呢，所以我们才是在三界里面有这种生死轮回的现象。那下面就要谈了，什么是横出呢？所以竖出呢，导师是认为三界只能竖出，就禅定来说。那横出是什么呢？横出其实是就断烦恼。那个才能够超越三界，啊，也就是说，横出三界断烦恼呢，其实是本来就如此的，它不是一步一步来，它是顿断的，所以叫做横出。那横出有横出的条件哦，它不像刚才讲的降伏欲界的烦恼，然后得到初禅，那降伏初禅的烦恼得到二禅，不是的，它是顿断。那最根本其实就是我执啦。那我们来看这个所谓横出是什么呢？顿断烦恼的解脱行。所以竖出呢，基本上是禅定行；横出呢，导师的解释是解脱行。那烦恼是顿断的哦，不是慢慢的，不是间断，是顿断的。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所谓生死解脱？那什么是烦恼？第一小点呢，要解脱生死呢，重要点呢在于断烦恼。那我们常知道，烦恼其实它的别名也叫做惑啦，惑业苦那个惑， 所以烦恼业三界五趣的生死，其实这个就是惑业苦，惑业苦。那这边呢，其实是好像是条列，就是顺序的，烦恼然后业力，然后有生死。其实往往我们在说明的时候，它是一个圆环的，也就是从生死呢，它又可以有一条线拉到烦恼，所以它是一个就像橡皮圈，它是一个圆环。因为生死当中，我们会增加一些烦恼，加强一些烦恼，那这个烦恼呢，又会驱使发动一些行为，那当然行为本身就有潜力潜能，它会招感未来的一些报，不管是乐还是苦的。那再来第二呢，就说了，哎，烦恼其实有根本跟枝末了。哦，烦恼其实分类很多，哎，在阿毗达摩里面它分得很细，欲界众生固有的烦恼，色界无色界都不一样的啊，所以烦恼它在阿毗达摩里面它很科学去分类，但是不管怎么样大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根本的，一个是枝末的。那所谓顿断是什么呢？我们看括号一，佛法能顿断烦恼根本呢，所以能离系，这个系呢也是烦恼的别名了。哦，烦恼有时候叫做随眠，随眠表示它是深沉的隐藏的，当它起现行的时候，它对我们而言不自在，我们可以称为系。哦，离系其实就是离烦恼，而出离生死如摘断树根，这个树根哦，其实就要连根拔起了，或者你一刀就要把它这个根砍掉了，不然的话春风吹又生啊，你光只是落叶把它拿掉其实是没有用的哈。所以这个一刀下去呢，这个刀其实以佛教来说常用刀来比喻般若，般若剑般若刀，它能够斩断烦恼的根本。那我们知道树呢，只要根本一拔除一断掉，其实就不会生长的，就像人的头哦，拿掉其实就不会了，不会活了。你说心脏拿掉可不可以活？有啊，现在发明什么塑胶哎，人工的心脏还是可以啊。头一砍掉，开玩笑，你没有头的人在走在路上，这不可能啊。所以常说，哎，如断树根，如断人的头一样子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复活的啦。所以根一拔除就没办法，所以根本的烦恼一去除就解脱了。当然我们就他其他的烦恼所谓枝末的再来分初果二果三果，那第四果是没有了，枝末的也好根本的也好都没有了。所以只要是初果或以上的圣人呢，起码就是跟我们不同，我们凡夫就是在根本烦恼咔嚓就断掉了。那什么是根本烦恼？我们来看五十二页。由于智慧的体悟呢，智慧的体悟，所以就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悟到了一些东西，他发现一些东西，所以他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叫做圣意慧。圣意哦，相对就是世俗了，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一般的，一个是深层的，一个是表面的。那圣意通常是指深层的，而且是真实的啊，真实。那只有圣人才可以看到所谓事物的本然，一般我们凡夫没有办法。我们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在人的共同意识下，人哦是有相对的正确性、真实啊，相对的。但是换一个动物呢？哦，之前我们不是有举例子，人跟牛类在看一样东西，到底是有没有红啊？那牛看的是灰色啊，所以不同类的人，他看的真实是相对的。那佛陀不是，佛陀悟到事物的本然啊，那其实事物的本然就是。我们常说是诸法的共相，因为缘起的世间哦很多差异了，但是差异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相貌，其实就所谓的无我或者空性，无我也就是没有自性，空性就是没有自性，它随着条件才有这个现象。就像彩虹，彩虹你说它没有吗？我们看到是有的哦，在人的共同意识下有相对的真实，但是我们透过科学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假的你抓不到的，它是一种光在水当中的一种反射所形成的。但是你说它没有吗？不是。所以空不是没有，空是从一个现象告诉我们那是它的本质是什么。那了解空性的人，他不会否定有，他不会否定世间种种差异，就像 彩虹还在啊，你明白啊？你不要当着傻，大家都傻瓜，说彩虹不在了，彩虹没有了，我没有看到，当家都是傻的，对不对？是看到，但是我们不会直取。那当然这个其实大家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最根本其实最亲切就是我们人。佛陀一个觉悟者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不存在的，人啊不存在，我们只不过是精神跟物质的合合体，身受心身色受想行识五种要素合合的。你把五种要素拿分开来，其实它不会有作用的。就像车的零件嘛，大家有开车，我们把车的零件全部 拆开来，零件还有哦，啊，那个汽油也可以倒在那个零件上面，但是这个车没有办法发挥功能，所以有条件也要有相对什么呢？合理的一个组合。那合理的组合呢，它就发挥哦不可思议的功能哦。你看飞机那么重也会飞哦，以前的人哪会想到？哦，不可能的。但是因缘条件只要合合，就有这个现象。人也是如此，有这个功能，人的功能其实也是五种要素的，但是这个是很深层的，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去体会的啊。那这个是可以做一个类比啊，做一个譬喻。所以圣意会呢，就是真实的，是圣人的，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他由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所以顿断三结。那这个三结呢，结也是烦恼的别名，就是绑住我们，不让我们不自在。那三个呢，其实最根本就是我见，以自我为中心的，也就是没有一个存永恒不变的一个人也好，我也好，自信也好，不变的那个体。但是呢，以一般我们来说呢，我们还是在内心深层还是感觉说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有我的一个个性啊，各方面是不一样的，很深层的。这个夜深人静自己想一想，那个是非常非常深层的。所以你看看，也就是因为这个点呢，这种感受呢，让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因为这个身体会败坏啊，那败坏我们怎么会办呢？所以从这一个 角度呢，生命是延续的，我们还会直取下一个臭皮囊，下一个肉体来作为依靠。 这肉体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以它为我们的家啊。所以这个三个结呢，其实最根本就是我见。那借镜取见呢，其实这个是要摆在印度这个整个大文化了。在古印度乃至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修行人，很多很多修行人，那他们持守的就对自我身心的规范呢很严格，有一些甚至比佛教还更严格。但是呢，以佛陀的角度呢，我们常说修行的次第是戒定慧，戒就是规范嘛。如果这个规范对于所谓的定跟慧的启发是没有意义的，佛教常说无意啦，就跟生死跟涅槃没有意义的，我们是不会去持守的。哪怕我持守之后我也觉得哎，受到大家的恭敬，就像苦行啊。所以佛陀规定说哎，我们比丘们，我们去托钵，那你生病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托钵了，你生病的时候可以不用托钵啊，由同参道友托回来给你吃分享。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泰国的时候帮那些长老拿钵，哇，一个钵就很重了，还要拿另外一个钵。泰国的钵不是我们这小小的钵，它是我是拿最小的八寸的，有些小沙弥泰国人吃十寸的，十寸的，哦，你跟他抿烫呢，哦，一餐的肉哦，两个背在身上，你啊，所以佛陀是允许的，但是在古时候外道呢，乃至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坚持什么呢？我托钵的时候，有些外道他不拿钵，他就是手，我的手能够装多少，我就吃那个。所以像我的手那么小，完蛋。那气外真多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佛陀说没有意义的。那像佛门里面那个提婆达多啊，最有名的啊，佛陀的亲戚啊，他到佛陀晚年呢，他因为佛陀老了嘛，他说哎，他想取而代之，因为什么呢？他认为他是释迦族啦，就像什么选举官，我就是台湾人，我台湾总统啊，赶快，哈、哦，他认为他是释迦族啦，他要取代佛陀，因为佛陀是释迦，所以我们说世尊，释迦族里面的最尊贵。你看啊，如果你的族群会有一个当总统啊，哇，你换一个，有没有同乡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佛陀是反对的哦，但是在我们的律藏里面都是记载， 因为这发生都是在佛陀晚年，那一些人进去就是想说，哎，佛陀晚年了，那怎么办呢？要有继承人呢，那是不是由我们释迦族的人来？这种声音都是在佛教里面蔓延出来。那我们知道佛教的僧团是四种姓皆平等的，对吧？无论你出生地在哪里啦，只要是台湾护照都可以赶快啦，你在那讲哈。所以佛陀是这种态度。所以那时候呢，提婆达多说，好，那怎么样呢？他要表现自己的伟大，他在戒律上就额外的要求，比方说要永远托钵啦，乃至你生病哦，你卡库拉，你卡库嘛，才可以托钵啦。还有呢，就是比方说不吃鱼肉，不吃鱼跟肉，吃素啊。所以我从这一点我们知道，佛陀基本上托钵托到什么其实就吃什么啦，不像我们哇吃荤啊，吃的那么没有啦，他那个饼烫哦，全部丢进去啊，就像那个喷了，你知道吗？你分不清楚的啊。你有空，你有时间哦，这边台北应该是有，你去吃印度餐看看，它一口一口一口那咯咯啊，你怎么在里底是啥物物件？他就是不要你分别，所以托钵就是这样，他不会去分啊。但是提婆达多特别要求，但是吃素啊，其实有时候乡下也很难呐、啊。除了种米之外，你说要吃素，一般家人农夫的话，他会养鸡养鸭、啊。靠海边会抓捕鱼啊，你其实吃素他吃什么啊？他没有办法的、啊、所以这个要有环境条件。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知道佛陀他不是全素食者、他是有这个背景，因为他托钵。那另外呢，他是只要跟解脱没有意义的规范呢，这个就叫做戒禁取见。然后在外道呢，也有一种叫持狗戒、持牛戒，也就是一个人呢好好不做呢，他要去学狗学牛那个牛。那我们知道狗的行为呢，他都模仿的一模一样啊，搞不好走到角落他就要撒个尿，走到角落撒个尿啊。啊，狗也是要吃这卖狗精好命啊，很好命，狗是吃屎啊啊。但是欧洲的狗不吃屎，欧洲的狗你给他你的吃的东西他都不吃，他吃特别的罐头的啊，好命啊，也好命。那其实在印度的狗，我是没有去过印度，但是我去过缅甸，缅甸泰国乡下的狗啊，真的三比八，瘦瘦的。然后呢，跟那些所谓孤儿啊，都是一大早就出去寺庙，看有没有吃的啊，法师吃剩的就给他们吃了。所以这些外道就学狗吃这些戒。那为什么呢？其实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傻的，因为他们这些人呢，通常都有禅定，也就是他们禅定当中呢，他可以有我们一般人所没有的能力。比方说他看到一只狗他死了，他往生天上，升到天上去，这是真实，他看到的是真实的，对他来说。但是呢，他的观念就错误了，他认为说，哎，狗会上去，那我就看看狗以前他活着的时候他有哪些行为嘛。他也讲因果、啊、他就学狗了。但是以佛教来说，我们是看更长远的，哪一些条件具足了，那个种子呢就先开花结果了。所以它会有升天，毕竟有它升天的条件种子。那它当狗的时候不一定了啊，所以种子呢是永远不坏的。以一般凡夫来说，只要条件合合，其实我们这一生所造的善未必下一个生命就有果报，未必，要看哪一个比较强。那过去我们造的种种恶的呢，其实如果强的话，我们这一生也会有很多很多遭遇。所以不一定说学佛了怎么越学好像哦，灾难好像很多，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因果好像不符，其实不会的，是看哪一个得到优先的势力他就会为主的哦。所以狗升天了，这是真实的，他的经验，佛陀没有反对，他也谈因果，但是佛陀就说，哎，你这是错误的认知，因为你没有看得更远。所以因此他就学狗嘛，狗做什么他就学。所以像这一类呢叫做戒禁取见呢。那我们在佛教界也有的、有一些规范 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其实看看我们佛教的戒律好像都没有啊，他自己绑住自己绑太多了。那有时候是什么呢？碍于就是整个社会价值了、那这个中国文化民族，每个民族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那你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呢，你不做其实就有点失礼了啊，你不做就有点失礼。举个例子嘛，在戒律里面没有说不抽烟呢、 这里面没有说不抽烟的，吃槟榔也没有讲到啊。所以你去泰国、缅甸，你可以看得到，抽烟啊，乃至居士也供养法师抽烟、香烟。修行那么苦，在森林里面吃饱来根烟，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大不了。还有吃槟榔啊，哇！但是因为槟榔就抽哎，禁抽啊。所以这个其实你看看，在那个环境，他们整个价值就认为说戒律没有谈，因为佛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他已规定的表示他都规定，他不规定的表示他也知道了，他不规定了，你明白吗？啊、哦！但是我在家我不行啊，我不能啊，我不能抽烟啊，我也不能吃槟榔啊，你们允许吗？不可能嘛！我跟你讲，我多威风，我在这边抽烟，边抽边讲，不可能啊！啊，那但是在泰国，你看，在我们这边可以说，哎，师傅啊，暗时叫你去吃好不啦？啊，请你吃暗时啊。你在泰国，哎呀哎呀，但是过午吃饭呢，其实这是小戒，这不是很根本。但是在泰国是整个价值观认为是根本的。劣戏啊，劣金灿嘛，啊，还有抓钱那个钱，啊啊，还有对女生这个人家供养啊，要间接哈、啊，他间接又间接啦，他两层啦、啊、哈、啊，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就是你要去适应，你不适应的话你就失礼了，啊，你不管你讲什么，其实人家的观念就是如此的。所以这一类呢，其实如果是没有意义的，通常就称为接近取经。那一个圣人，因为他断了三劫，他没有一个自我，他知道哪一些是有意义的，因为他知道了嘛，这些有意义能够帮助我，有意义的规范能够帮助我，所谓砍掉这些烦恼根本。但是同时呢，他因为了解缘起，了解无我呢，他在不同的一个社会价值观，他也会配合的啦，他也会配合。就像有一个佛弟子阿罗汉，那好像有一个女生嘛，晚上有事情，不知道什么事啦，反正有一些难嘛，有一些灾难，他就跑到这个阿罗汉的房间，那阿罗汉怜悯他，就让他过一夜。啊，明天大不了哦，哦，这个新闻哦，哦，这真的是新闻，哦，四台全部报，哦，这独家哎。但是那也怎样也是阿罗汉，其实不一定那也灾啦，但是佛陀也灾啦。但是佛陀跟他讲，你是阿罗汉是没错。你不会犯，但是呢一般人不会，所以因为这个你是一个形象的问题，你的代表性，你的代表性的问题，所以佛陀就规定了啊，多少点多少点就不能讲到独处，有种种这些所谓异性这些规定。那些规定其实不是说我们会犯啊，是说因为嘴巴都是在人的口中啊，啊，那你这种机嫌要避免啊，因为这种东西男女的东西哦，你给人家贴标签哦，你跳进黄河嘛，就排洗清的啦，那很难讲得通的那种东西。所以佛陀对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啊、哦，因为它具有代表性。像这一些呢，其实我相信一个阿罗汉，一个圣人，他虽然了解这是每个社会有一定的价值观，他也会配合的啊、哦。那再来这个怀疑呢？这个疑其实就是对，一般说对三宝的一种怀疑，其实应该说对真理的怀疑。那所以这个只要他断除这个烦恼呢，他很笃断的，他很清楚，他不用人家来受记的，他不用来蒙脸上师公，哎，我到底有开悟不？他不用，他很清楚的，就像那个，就像我们进到一个房间，黑漆漆的，灯一打开，任何房间里面这个都在我们的视线里面，一看就了解的，你还说你看不到，除非你近视了啊。但是这个根一砍掉呢，其实你能砍掉。最主要就是我见，你那个你能够已经发现体证到无我，没有自信，这种认知是不会改变的。这个不是情感的，这是认知的，认知一确立，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他以这样的认知，怎么呢？落入生活，生口意的表现都是这样，都是无我的，所以这个疑就没有了。那没有呢，相对他的信跟信仰的信就产生了。他对三宝、对佛陀讲的这一切、对真理、真实，他不会动摇，就产生力量。所以五根五力是这样产生的。五根五力不是一般人的，我们没有五根五力哦，我们是薄弱的。所以真正这种起码是初果，然后他们对三宝的信仰才可以说完全不动摇。那如果我们还不是的话，还是凡夫，还是会动摇的，算是一种景仰，偏重在情感，不是真正体证的。他们是真正经验到的，所以他起码是出果了。那这边说，就像大湖的水干枯了呢，只剩下一些些的水， 但终究呢都会干枯掉。所以看注脚十三呢，这个阿含经谈的三劫尽断之呢，你看这个三劫哦，尽断之，这个尽啊，其实因为后面我们谈到那个所谓隔音之谜哦，会谈到啊，三劫呢一断就成为圣人，所以这个烦恼呢一断其实就是叫三劫尽断，你的根一砍下去就断了，不会说砍一点点，没有一点点的啦，啊，你一断这个三个一起断了，所以这个断是永远断，而且是顿断，你不会一下子又回到凡夫了，不会，啊，不会，所以这个尽断之呢，啊，身见，身见就是我见呢，身见，那有时候还会加一个有没有的有身见，那有身见这个有身呢，其实是从梵文巴利文直接翻译的，那翻译我们中国人听得懂就是我见，自我那个认知。那个是根本的无明啊，那所以身见也好，有身见也好，是直接从梵文巴利文直接翻译过来。这个身哦，就是聚集的意思了，身体的身，所以跟五蕴的蕴呢，其实有一点相同，聚集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身心聚集的。那再来呢，戒取仪，那比丘呢得到须陀洹，须陀洹就是出国，那他是不堕恶道的，必定证具三菩提。决定哦，所以你到了出国哈，你可以因美代子了，每天都不用做事，都会，啊，必定证具三菩提。哎，这个翻译很有趣哦，阿罗汉的菩提叫三菩提，三菩提就证觉，三菩提，三菩提。但是如果在阿含经谈到佛的菩提，它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种翻译呢？不是偶然的，是规定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翻译或者这个杂含经的原文呢，基本上那个编辑者头脑很清楚的，佛的菩提跟阿罗汉的菩提是不一样的，那到底不一样的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他没有谈这个，就到大乘的经典就把它凸显出来了，但是在阿含经没有，但是我们从翻译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趋向正觉。那七有天人往生呢，那然后呢究竟苦边，究竟苦边就是这个边一过去就没有了，就解脱了，究竟解脱的意思，所以阿含经常会用究竟苦边呢。那七有，那有时候会叫做七返人间天上，七返返回来，所以有些说到底是不是七返，是不是天上一次人间一次，那七乘以二好像是十四，有些人就这么看，其实不是啦，七次啦，不管是人或者天，只要七次生命，七次生死，其实就断了，最多，最多啊，最多。因为什么？它根都没有了嘛，它树根拔掉了嘛，有绿叶，有红花，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七个生死啊。那这一类人呢，其实他不用担心啊。但是这一类人呢，如果是出国的话，他可能还有一些情，所谓情感上的谬误，他可能动不动有时候习惯了嘛，就骂人。骂人啊，习惯了就骂人，所以会骂会打这些所谓庸人，这在论书里面有谈到，但是他马上就反省到了，啊，他这个行为其实虽然这个行为会有种子，就像播种，他播下种子，但是他的种子是播在哪里？不是土壤，他是播在水泥，那我们知道水泥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因为什么？他根没有了，他的我见为主的这三结没有了，所以虽然造这个业打人哦，这个种子虽然种了，但是他不会开花结果，因为他没有烦恼的滋润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呢，往生净土不是了生脱死，这之前那一篇文章有谈过了。那导师这边就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第一呢，净土行者呢厌恶或者厌恶五浊恶世而心求净土，这是在教界常流行的哈。约三界生死来说呢，厌离心是不能出离生死的。这边谈哦，不表示说往生我们要求生西方就不要厌离心哦。哎，怎样？你这边是跟你讲，如果就三界生死来说，厌离心是不可以，因为什么呢？三界我们刚才讲了，在三界的庶出啊，这是就厌离心，这是禅定的行为啊。我们必须要厌离讨恶，哎，讨厌就是欲界的烦恼出众。我们心求出禅那种喜悦， 那我们才能够专注，舍去欲界的感官的执取，心呢提升到初禅，这都是在三界里面。那他的操作的心态就是厌下心上，所以导师他有讲，他说约三界生死来说呢，厌离心是不可以出离生死的，但是不表示说如果你约你往生净土的条件来说，你当然要厌离啊。你如果在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很懒惰的话，其实是去不了的，不相应嘛，物以类聚嘛。那个地方你看啊，很好很好很好，很庄严，你不想去哦，也是没有用哦。所以这边是就三界生死来说，厌离心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要前后文要来看啊，哦，不能去脉络，然后断章取义就不可以了。那再来第二小点呢，由于净土的优良环境、优良条件呢，条件包括环境啊、人事啊、身心清净等等，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是一定要解脱生死的，一定会解脱生死的，这是因中说果了。就是说，在净土，尤其是西方弥陀净土的经典所记载，只要一旦往生那里的人呢，不管层次你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其实你终究不会又回来娑婆世界的，就是说你会在那边毕业了才会回来啦。哦，不会说阿弥陀佛看你不顺眼好了，你跟我滚回去，不会这样子。所以去到那边你就说安啊，你一定的。所以如果是国外有一间学府的话，我们去到那边哦，一定会毕业的啦，一定会拿到学位，哇，就吸引人的，对不对？因为你到国外留学不一定啊，你拼得要死，钱花了下去也不一定会拿到学位啊，但是你去那边一定会的，因为这是在经典里面谈的，在弥陀净土经典里面谈的。所以它真正的特胜呢，是往生在那里呢得不退转，你不会退，毕竟呢成佛的啊，当然客观环境都很好，所以就因中说果呢，它当然是一定会解脱啦。所以就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好啦，往生就了生死啦，啊，可以这么讲，但是往生跟了生死还有一段距离啦，因为即便往生那里呢，还是要念佛念法念身，在弥陀净土还是要学三十七菩提分法，都要的，哦，这不是去到那边就不用学了，嗯。好，下面呢就这个 2.3 呢，约修行的快跟慢来说呢，这个之前也稍微有谈到了，那这个是净土经典本身所记载的哦，净土修行呢不如在秽土修行，这无量寿经讲的，他说未得立善呢，正心正意呢，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啊。那最后他说怎么呢，他方佛国呢，为善者多，为恶者少，他方诸佛，也就是他方的诸佛的净土呢，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啊，但是看看我们这个净土，我们这个是秽土啦，我们是不如的，而且我们行善的人是很少，行恶的人反而是多，逆境逆缘障碍都很多，所以能够一日一夜呢持斋戒呢，所以这个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有八关斋，在南传呢其实八关斋不像我们北传，大家聚集在一起啦，然后很隆重啦，有时站到我都腰酸啦，但是在南传不是的啊，南传你只要他们就是假日他们去到寺庙，他们要受这个八关斋戒，一对一那个法师跟他受就可以了啊，然后大概就不到十分钟就 OK 了，啊，他就持守。那希望呢，能在这个假日呢，好好持一天一日一夜，因为他八关斋戒呢，在很多经典就谈到他种种殊胜功德嘛。那这个无量寿经也是这么谈的，一日一夜，所以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清净的话，那当然就功德就大于无量在所谓无量寿佛国里面的修行了。那这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啦，因为环境很好，有时候我们进步就比较慢。但是环境很差呢，当然你可以拼啦，但是有多少人成功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好坏，是要看你自己。但是像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呢，这两个比起来，释迦牟尼佛是在秽土修行的，那弥勒菩萨是在净土的，所以他弥勒菩萨要的净土就是当人间的老百姓都能够修十善他才下来的，但是释迦牟尼佛不是啊，所以南行的这些菩萨道呢，反而容更快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跟弥勒释迦就比较快了，但是就发心要成佛来说，是弥勒菩萨先发心的 啊，那释迦牟尼佛比较慢，但是就进度来说，释迦牟尼佛反而超前了。好，下面我们来看净土的一个修学呢，进修缓慢呢、啊，但不会退堕，非常的稳当，啊，条件各方面很殊胜。那秽土的修行呢，功德较强，进步极快，但障碍多，风险大了，哦，风险大，所以就看呐、啊，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所以导师讲了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两边都顾及到的。他说秽土跟净土法门呢，适应不同根性，是各有各的长处了，啊、哦，不要自夸什么横出三界了。那当然，这个在教界的所谓净土中，他们在流行哦，横出三界，那他这么讲呢，其实。同时他会把无量的法门 给排除掉了，其实不是的啦、哦、各有所长，那法门没有高低，就看你自己的根性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没有高低的、哦、那可能确实法门有所谓应机的不同，比方说初学跟久学可能就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小孩子学骑脚踏车，那脚踏车会加后面还有两个轮子嘛，小的，然后 OK 了就把一个轮子拆掉啊，就变成三个轮子啊，那过后就剩两个轮子，那两个轮子骑了也会跌倒了，那骑脚踏车应该会曾经跌倒过了，没有跌倒的人哦，就应该是不太会骑脚踏车了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它要渐次的，所以法门呢它有渐次，初学者那慢慢久学者都不一样，那大菩萨当然就不用谈了。好，下面另外一个值得一谈的就是大业往生了、啊。这个业呢，其实这个业呢是偏重在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是就业这一个字呢，它就是行为啦。那行为有所谓身口意三个啦。那再要分也可以有所谓善跟不善啊。啊，那还有呢，业也可以分成主要的业，也就是说，我们称为引业，引导的引，就是说我们下一个生命。我们会趋向哪一去哪一道，这股强而有力的力量我们称为引业，引导的引，那引业是最强烈的，只要投到这一胎呢，这个这一去这一道呢，我们能改变的是很难的，你知道吗、哦、猪啊猪，你看那些小猪啊要怎么整容、哦、其实它的鼻子还是凸出来的啦、哦、要怎么把它敲扁啊，怎么才也很难啊、哦、只要你投到这一胎就有很多东西都是感官各方面的能力就局限在那一去了，所以这个力量叫做引业。那还有满业，满业圆满的满，满业就是你投到那一胎之后你种种的圆满，同样是人，但是长相各方面啊高度这些其实各方面的圆满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叫做其他的业了、哦、其次的不是主要的。所以这个业呢可以说是行为了。那这边说待业呢，其实他不是他的重点是说，我们任何的行为呢，其实在佛教里面认为说，任何的行为它都会留下一些潜能，就像种子你播下去了，这个种子只要遇到条件它都会开花结果。所以任何的牲口的行为，因为做了就过去了嘛，我骂人也骂了、啊、打人也打了，过去了，但是佛教告诉我们它过去它有力量，虽然已经过去了，它有力量，潜能潜在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来谈生死的。所以佛教说业感缘起就是这样，我们未来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其实不是上帝决定，反而是我们行为完成之后所剩下的那个潜力。所以这个待业呢，其实就是这个潜力 啊这个潜力，那这个潜力待这个业力呢，是不是能够往生？那当然一般教界认为说待业，这个待业其实这业呢会偏向于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说待业往生啊、哦、你业障业障，其实业不一定会障碍嘛。但是我们谈啊，你业障其实表示说这个业我们会偏向不善的恶的，所以这个待业往生也是这个业会偏重在烦恼的不善的。嗯，好，这个真子呢其实在早期就有了，所以这篇文章也是很早，导师很早写的。那我们来看 3.1 呢，待业往生跟消业往生。待业往生是什么呢？称念弥陀能待业往生极乐，这是念佛法门的特胜。念弥陀，然后呢，能够 大业往生，这是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胜。所以在弥陀法门里面，几乎在教界都认定说大业是可以往生的，是可以往生。那从弥陀经典里面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有种种的障碍烦恼，但是去到极乐世界呢，其实我们不是马上见弥陀佛的，我们会在旁边里面莲花里面先修养啊，调入自己的身性啊，各方面，那花开就见佛，悟无生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其实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一区域啊，是给有烦恼这一类众生的啦。所以它有分嘛，什么十报庄严土啦，方便有余土啦等等哦，所以它有分类似我们现在小学国中这样子。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了，他说宵夜才能往生。那这是陈建明居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可能导师那时代的他居士，他就批评了，他说大业是没有根据的。那他看书也看得很多，他都引了无量寿经哦，观无量寿经，他说依经文来说是要宵夜才能往生。他说你看慈祥呢，慈祥就是想就念佛的插图，念佛菩萨的身像，也就念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呢，依报跟正报。慈祥成者呢，你看如果你念佛念依报跟正报成就了，你会灭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然后必定当生极乐世界。这个当生表示还没生啊，未来。所以这个如果就梵文来说啊，他会用 future， 就是未来世，英文的未来世，那中文就翻成当生。所以他从这个前后因果来看呢，他认为说应该是灭了罪才能去。但是这个其实观无量寿经是蛮大的一个篇幅啦，他就找到这个，然后前后就不看了，其实有时候会看错了你要看整个看下来，那你就会发现观无量寿经到底它的一个整体的思想是不是这么讲的你不能找到一句话就哇，就好像发现新大陆，这种认知太浅了那我们就姑且就因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据嘛那看导师怎么讲。导师也引经论他说 3.2 念佛消罪生极乐呢是没有一定的关系啦，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念佛但是他不一定要升级了那念佛消罪升级了他不一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啦那下面呢导师就引经典了，他说念佛消业障升净土三者一致的呢有你看下面那个经文，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就所谓的观佛啦，观极乐世界的一正种种庄严。再来也叫做什么呢，一名净除业障。再来生诸佛前，所以有三个嘛，念佛消业障生极乐。但是呢导师也发现到观无量寿经也有一段文他没有说到净土，他说闻名也能消罪，没有说到净土。闻佛名二菩萨名，二菩萨就是大势至跟观世音了，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意念，何况去想，你单单念就不得了，何况你去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常念多念佛多念佛，所以总是会种下这些种子啦。那在大乘经里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法华经不是有一个人吗，对不对，被老虎追爬上树上，爬到树上就称一声南无佛那时候在恐慌当中他称南无佛那我们在恐慌当中会不会念佛？还是乱骂粗话？我们乱骂啊！还是有些人紧张拱北出尾有些拱北出尾，不要乱。所以他在紧张当中会念南无佛，种下这个因这是很久那只有佛陀才知道他有这样的善根。所以我们如果平时共修念佛念那么多声其实如果是就大乘经来说，我们种子是种的蛮多的啦所以这边没有提到净土。那再来呢，我们知道在观无量寿经也谈到往生净土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净业三福，这是净业的正因，就是往生净土的主要的因缘种子，净业三福，这就是弥陀经所讲的不可少善根福德，它是很简略啦 善根福德，其实在观无量寿经就讲的比较具体，像注脚十四嘛，第一呢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呢就是受持三规呢，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这个两条呢是共三乘，但是后面一条是只有大乘不共的。第三就是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狭义的，发成佛的菩提心。诵持大乘呢，劝进行者呢，如此三事名为敬业。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往生净土呢，除了称名念佛之外，在教界很少很少强调这一点。那这也不是导师独创的，也不是导师有事没事找出来啊，不是的，这是在净土三经或者五经里面，观无量寿经里面谈到的，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法门把它越简单越简单，简单之后最后好像只有称名，不是的，还要具备这一些啊。那另外呢，就是要愿生彼国，愿受阿弥陀佛悲愿的摄受，也就是说像留学一样嘛，那个环境非常的好，我已经上网去了解了，哦，非常的殊胜啊，然后住啊，各方面吃啊都非常好，那我要留学了。那留学你总是要有准备嘛，你如果你嘴巴讲啊，动也不动哦，没有办法去了，哦，所以要愿去。然后阿弥陀佛是他的条件已经降到最低了啦，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具备这些所谓的善根福德呢，其实就符合条件了。那会不会去，其实还要看其他条件，但是这是起码的条件，啊，那在最后呢，念佛见佛而不发愿往生是不一定能往生净土的。啊，这是重点。因为在我们说念佛三昧啊，这个念佛三昧，这个念佛不一定是嘴巴念。那之前我们有一个谈到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波州三昧经，有一部经，它也是念佛，它也是在念佛当中见到阿弥陀佛，但是它那个念佛是观想，不是称名，是观想，观想到最后在定当中见到佛。那从见到佛，他发现他了解唯心所现或者唯识所现，没有真正的佛，离我的心，离我能观的心，没有所观的佛，这个佛在我心中也是条件而有的，所以他进一步提升，所谓一切相皆无所有，他所谓的实相念佛，所以他对他来说念佛，当然他是观想，只不过是一个方法手段，他最终是要达到见实相。所以就像我们注意呼吸，我们用呼吸来按住我们的心，乃至从呼吸我们也可以见到无常苦无我的，所以一个是用呼吸，一个是用观想，所以像这种操作它不一定要往生极乐，往生极乐是要发愿的，是要发愿你想要去。那当然任何人发愿想要去西方的，而且确定能够去得了，通常是还没去的时候会见佛了，念佛见佛才往生的，哪怕你是定当中，哪怕你是梦中，哪怕你是临命中，哦，你绝对不会在临命中突然间眼睛一打开，哇，极乐世界出现了，你自己来了，不可能，因为经典都说那佛菩萨不管是亲自来还是应化身来，还是反正有人招待啊，哦，你不会突然间开，哎，怎么出现了，不会，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定会见佛才往生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